雅各伯研修院海德堡教理文道研修班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到第九问主日第九问。在主日第九问特别问到，那么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岂非冤屈人吗？回答就是绝不。因为上帝造人，叫他本来有能力遵行律法，但是因为魔鬼的试探，人自甘悖逆，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丧失了。那弟兄姊妹，其实这儿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那既然没有人遵行，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为什么上帝要求人要做完全人上帝为什么要求人要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呢这样不就是冤屈人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提出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人放在我们以上所分享的那种纯真状态堕落状态、重生状态和德荣状态和这个方面在这个教理问答解释中明确讲到绝不。因为上帝造人，叫他本来有能力是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这个回答和解释就破解了这个谜团这个谜团、这个困局是因为我们盯着现在的处境，从现在来看，那我们确实不能遵守神的律法，那上帝仍然要求我们完全遵守神的律法，那上帝要求我们遵行，要求我们做的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上帝不是冤屈人吗但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本来上帝造我们是好的，我们是能够遵行的，但是因着我们始终的堕落，因着我们自身的犯罪是不能了，那这样罪的责任真能够归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解答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今天我们就讲解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九问其中也继续讲到这个律法的功用讲到上帝在律法中给人的要求所以我们从一节经文的分享开始。这节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23节到25节这节经文中特别讲到律法和基督其实是很难理解所以我就重点给大家稍微阅读讲解。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没有发明以前上帝就在他的护理中，使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样就能够使我们保持基本的秩序，这样抑制我们心中的罪恶，这样使我们能等待耶稣基督以及那因信称义的真理的到来。所以说这儿特别讲到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如果没有律法的训蒙，我们就没有常识我们就没有规矩没有规矩没有方言，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叫义，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律法的训蒙的师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惜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今天我们这很多的福音派教会，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接受律法的训蒙，所以我们没有基本的常识，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根基、没有底线的一个毫无底线的民族，一个毫无疆界的民族一个犯罪以后只知道粉修，只知道装修，只知道粉饰的民族，只知道包装，只知道掩藏，但是不愿意真正面对罪的民族这个方面我们特别的要重视律法的训蒙的作用。当然在因信称义的道理来之后，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那我们的师父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时候也是用律法教导我们用福音来吸引我们 啊，是说没有律法的教导啊。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解上帝的律法啊，耶稣在大使命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啊诫命啊，都教训他们，而是教训他们遵行，吩咐了啊，教训了，遵行了，都是指向神的诫命啊。所以说律法仍然是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分别是非善恶义罪的标准啊。耶稣基督啊圣灵啊仍然通过律法教训我们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训蒙的师傅，我们不再是律法了，而是耶稣基督本身了。但是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明白上帝的律法啊，圣灵也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上帝的律法。但是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一个为人的基本的底线，或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要受律法的训蒙啊，这也是啊至关什么重要的。只有经过律法的训蒙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啊因信诚义啊因信得救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真正接受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晓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啊，是付出的是生命啊鲜血的代价，是一个昂贵的恩典，高价的恩典，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可要可不要的廉价的什么恩典的。这样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中啊，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些教理问答之所以非常宝贵啊，就是说它不仅把真理给我们有系统的归纳出来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而且这些在教理问答的答案的每一个部分啊，还有相关的参考的经文啊，这样我们就回到圣经啊，查考圣经和教理问答本身也是最好的啊研经的资料啊，使我们通过教理问答的线索啊，然后把我们已经有的啊在圣经中的这些珍珠啊啊一一的串联起来啊，形成一个项链啊，形成一个美好的啊饰品啊。所以说我们在讲解啊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九问的时候啊，我们就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给大家道理上啊梳理梳理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带领大家啊把其中涉及到的有关经文啊，我们是仔细什么啊查考。好，这样我们看到就说在和上帝在律法中要求我们行我们所不能啊行他行我们所不能行的啊，岂非冤屈人吗？这首先讲到上帝造人，叫他本来有能力啊遵行上帝的律法啊。所以说当然我们晓得啊，上帝造人的时候啊都是完全啊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且上帝造人之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的第31节，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当然一切都甚好啊，也包括人作为上帝啊造万物的精华啊精品啊，甚至上帝创造的巅峰啊，上帝啊用他的形象来造人啊，赐给人荣耀尊贵的冠冕。所以说人本身，人之初啊，不仅是性本善啊，身体啊各个方面整个的全人都是好的啊，完全有能力啊来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可当我们讲到啊人受造有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啊，在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的24节也特别讲到啊，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啊，是按照他的形象啊，有真理，理性上的真理啊，有仁义啊，情感上的啊仁义啊，然后有圣洁啊，确确实实啊真理的仁义啊和圣洁啊。所以说我们啊不缺乏一样好处的啊，所以这就说明在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确确实实有完全的充分的自由的能力，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至于人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甚至听从魔鬼的诱惑，这就是人自己当承担的罪责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教理问答中又讲到说，但是因着魔鬼的试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是非常复杂的啊，有上帝啊，但是还有魔鬼啊，人的心中的意志的自由啊，也有双向性的选择啊，既可以归向上帝啊，也可以啊离弃上帝啊。当然这种自由啊，在以上的分享中 我们是从四大状态，纯真状态、堕落状态、重生状态啊，德荣状态去界定。所以我们看到当讲的人的堕落的时候，我们也不可忽视啊黑暗势力啊，不可忽视啊魔鬼的权势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一些教理派、理性派啊读圣经的时候啊，自由派啊、文化派、社会派读圣经的时候啊，不愿意承认啊魔鬼啊，不愿意承认邪灵啊，不愿意承认啊赶鬼啊，认为这些都是啊封建迷信啊，都是民间宗教，不是的啊。虽然迷信中啊，民间宗教中也有这些啊怪力乱神的东西啊，但是那是民间宗教，那是人的流传，那是人的遗传，那是人的遗策。但是圣经中确确实实记载了啊，有魔鬼啊，有邪灵啊，记载魔鬼撒旦像猴子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什么啊吞吃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啊，就记载了啊人的堕落。在第三章的十三节特别讲到说，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那固蛇啊，自古就是撒谎的啊，就是欺骗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不光是我们在美国啊那些舆论的控制啊，还是在中国那些政治的宣传啊，都是撒旦啊所使用的工具。撒旦所使用的工具就是明明有事实、有真相、有真理，不讲事实、不讲真相，掩盖事实、掩盖真相、掩盖真理啊，用各种编造的谎言啊来欺骗人啊，使人离开上帝、离开真理啊，使人啊不知道啊自己所了解的啊自己所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处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啊第三章，当然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了啊。魔鬼对这个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科学教，或者说科学主义，或者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所流行的啊德先生、在先生。一方面我们对政治制度顶礼膜拜啊，一方面我们对科学、对知识顶礼什么膜拜。这个民主制度啊就成为这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偶像啊，这个科学和知识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偶像啊。包括我们在教会中啊，很多人为了追求所谓的民主啊啊，就啊不要上帝啊，就利用教会啊。我们看很多人认为只要有了科学啊，只要有了知识啊，科学就是力量啊，知识就是力量啊。但是科学和知识啊，既可以造就人啊，但是恶人也可以利用科学、利用知识来辖制人、来残害人啊。恶人也可以利用民主来辖制人啊。我们看到啊，希特勒就是啊，经过民主的程序选举上台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民主是重要的，科学是重要的，知识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有了民主、有了宪政、有了所谓的法治啊，有了所谓的自由宽容、有了所谓的科学和民主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了。那我们在上帝、在基督之外寻求的一切所谓的救赎，最终都是自欺欺人啊，都是撒旦的什么谎言，都是撒旦所说的啊，你们不一定死啊，上帝明明说一定死，但是他们就把上帝真理中的一定换成了不一定啊。然后因为神知道，哇，你看这个撒旦也是用上帝的名义，哎，上帝知道啊，啊，我告诉你，上帝知道啊，而且上帝就是不让你知道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撒旦的一切的诱惑就是让人来怨恨神啊，让人来啊不信神啊，让人来远离神啊。所以说这些一切的啊撒旦的诡计啊，都是让我们远离真相、远离真理、远离上帝啊，背弃上帝的什么啊诫命。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啊，也特别讲到啊，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啊，我给大家读，在八章四十四节，耶稣特别强调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他说：“弟兄姊妹，这个魔鬼啊，不将说真理，反倒将说谎言。啊，不让你不增加、不促进人的生命啊，是导致人什么死亡。 啊，是从起初杀人的。魔鬼不是让人归向上帝本身啊，是让人自己归向什么自己啊。所以魔鬼也没有说，哎呀，你们这信魔鬼吧，信邪灵吧，不是不是。哎，魔鬼说你自己看着办啊，你自己做主啊，独立自主啊，自力更生啊，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实现你自己啊。当我们离开上帝，我们自认为在上帝之外能够确定我们的身份，能够确定我们人生的意义，能够我们自己啊实践来检验真理啊，能够以我们的感觉，以我们的理性力功力得力也，这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反倒我们丧失了我，反倒我们这个我不知不觉自以为是我们说了算，自以为是我们判断。但是我们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的真理，我们就归向魔鬼，归向魔鬼的什么真理，这个中间没有地带，没有这个灰色地带，没有中立地带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魔鬼是极其奸诈的啊，魔鬼是狡猾多端的，魔鬼确确实实是老奸什么巨猾的啊。魔鬼是用谎言来代替真理啊，用死亡来代替生命，要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崇拜，自我崇拜来代替我们对于上帝的崇拜啊和信仰。然后我们看到这又讲到说啊，人自甘悖逆啊，自甘悖逆就是自己用自己的自由啊，没有别人强迫啊。魔鬼不管怎么讲啊，魔鬼没有啊用武力强迫啊，即使魔鬼用武力强迫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讲，哪怕我死啊，我要自始忠心，我们不愿意背离上帝，不愿意背离真理，不愿意伤天害理。所以哪怕魔鬼用暴力来威胁我们，我们仍然是自由的个体，我们仍然在生与死之间可以坦坦诚诚的讲，我或生或死都是属于我信实的啊救主啊耶稣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确确实实看到有魔鬼的诱惑，而且魔鬼的诱惑啊是让我们自己决定啊，是让我们自己做主。所以求主使我们就把我们脱离自己啊，脱离老我啊，脱离自我的什么中心啊，使我们更多的归向啊上帝啊本身。兄弟们，我们讲到亚当夏娃人类始祖的堕落的时候，海德堡教的问答就用了这个词，说自甘悖逆，就是自己甘心乐意的违背上帝，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啊第六节明确记载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些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压力啊，没有任何你说环境的压力了啊，内在的压力都没有啊。这地方讲得非常清楚啊，女人看见那果树上的啊果子好多食物啊，有的人犯罪啊，是为了因为贪吃啊，好好吃啊啊，悦人的眼目啊，有的人是因为贪图美色啊，为了眼目的情欲啊，却是可喜爱的啊。有的人犯罪没有任何理由，乐意啊，有钱拿买乐意啊。然后有的人犯罪的理由更高级了啊，能使人什么有智慧啊，我这样做就能够更有智慧了啊，这是更高级的犯罪的理由啊，更高级的犯罪的根据。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啊人贪吃了啊，好色了啊，然后这放纵私欲了啊，自以为这样能够追求智慧了，然后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啊，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从这段记载来看啊，不管我们怎么做细致的深刻的分析啊，亚当和夏娃确确实实是自甘啊悖逆的。然后我们在教理问答第九问啊最后一节又特别讲到，这种亚当夏娃的这种自甘悖逆是自己其实后裔的这种能力都丧失了。所以亚当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他的犯罪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影响，他的犯罪也给整个的人类带来一个影响啊！因为亚当本身是上帝与人立约的什么代表。这个方面我们就特别查到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也包括罗马书五章的第十八节啊，十九节。